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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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你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准时的和您又见面了。今天呢，我们时间的单元是情感交流站，我们要向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学习，那个人就是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写了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还有启示录。这位使徒约翰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刚跟随主的时候，主给他还有他的兄弟雅各呢起了一个外号，这个外号叫雷子。您看我们的主耶稣多幽默啊，还给人起外号呢。当主耶稣见到这两兄弟的时候，他们在船上跟他的父亲还有他一些雇工人，可见家境不错。那这两个人的脾气也是相当大，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这一不高兴，别人对他们没有礼貌，主耶稣都忍耐了。这两兄弟就在主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吩咐我们这个叫火啊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主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可是这个晚年的使徒约翰就不一样了，今天我们要学学他啊。在约翰三书啊，他写信去鼓励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名字叫该犹。这位该犹啊，令他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这该犹很有爱心哦，后来这个老约翰也变得很有爱心，所以约翰就写信鼓励他，因为他对人有爱心，可是教会里面呢却有一些个有权势的人就不喜悦他，他们就排斥他。但是使徒约翰却鼓励他，叫他继续的用诚心爱人，因为使徒约翰对他说，该犹就是他诚心所爱的。所以您看，交一个朋友真不容易啊，而且我们的生命啊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生命影响生命啊，就像使徒约翰啊、该犹啊，他们透过工作直接的、间接的就接触到许多人，影响别人，可以说在一生当中啊无数的人。有时候我们说些什么别人不一定会记住，但是我们的生活表现却是深深的留在他们的记忆里，并且会影响他们的生命，那他们接受这样的生命也会影响别人。所以生命影响生命，感谢主啊，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继承了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新生命，所以但愿我们在生命当中激发出爱心，像基督爱我们的那个爱心啊。至于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真的也要多多的鼓励那灰心的、受伤害的，要把这些人带到基督的前面，并且对于这些人，我们要在他的信仰和他们美好的见证上多多的鼓励提醒他们，好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在信心爱心上一起增长。就像使徒约翰写信给该犹，就是在那儿鼓励他，让他继续行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接着我要问弟兄姐妹，谁是您的好朋友呢？在英国有一句名言说，告诉我谁是你的朋友，我就知道你是谁。相信我们都有朋友，但知己有几个呢？谁是我们的好朋友呢？有几种人是不可以结交的。首先我们要注意，不敬畏神的人不可结交，因为你和他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第二，不能够帮助你使你与基督一日比一日更近的人，反而是吸引你与基督还有基督徒越来越远的人，这个人你不可交。还有一些啊，自称为是基督徒，但是呢又不相信基督耶稣替我们死，更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复活的救主，这种人不可交。另外还有一种人，就是看见你有了恶行却不肯规劝你，反而帮着你一起行恶，这种人不可交啊。还另外有一种人，就是看见你当面就恭维你、夸赞你，但背后却不一定是这回事儿的人，这种人就不适合做朋友。另外你看见他不孝敬父母， 对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不友爱的人，这人不可交。他对自己的亲人况且如此，对你一个朋友又能怎么样呢？另外还有一些人，对待自己的妻子或者是对待自己的丈夫不忠实的人，这人也不可交。还有一些人呢，翻云覆雨的性情啊，反复无常，同样的一件事全看他心情好就怎么说了，心情好就是好的，心情不好就是坏的，这种翻云覆雨反复无常的人不可交啊。另外就是有一种人呢，很喜欢出风头，遇见事情就要显露自己，沽名钓誉，爱慕虚荣的人不可交。所以听众朋友，谁是我们的朋友呢？我们要与倾心爱主的人一起祷告追求，就像保罗对提摩太所说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帮助鼓励。所以交朋友的这个标准呢，是以主耶稣为我们的标准，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为我们的标准。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使徒约翰的朋友，一位热心爱人，甚至呢教会里面好为首的人逼迫他，他依然爱人如己，这是神所纪念的。所以在约翰三书里，圣灵就把他的名字给提了出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他。请您打开圣经了，我们要一起攻读的是约翰三书。
情感交流站，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约翰三书，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致我好友。圣经说，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亲爱的兄弟啊，凡你像做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你若配得过神，帮助他们往前行，这就好了。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我曾略略地写信给教会，但那在教会中好为首的丢特肥不接待我们，所以我若去，必要提说他所行的事，就是他用恶言妄论我们，还不以此为足，他自己不接待弟兄，有人愿意接待他也禁止，并且将接待弟兄的人赶出教会。亲爱的兄弟啊，不要效法恶，只要效法善。行善的属乎神，行恶的未曾见过神。底米丢行善，有众人给他做见证，又有真理给他做见证，就是我们也给他做见证。你也知道我们的见证是真的。我原有许多事要写给你，却不愿意用笔墨写给你，但盼望快快地见你，我们就当面谈论。愿你平安，众位朋友都问你安，请你替我按着姓名问众位朋友安。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箴言十六章二三两节，圣经说，人一切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 你所谋的就必成立。
约翰三书，这是老约翰在他晚年的时候写信给该犹，是一位非常喜欢接待别人、用爱心服侍别人的人。这位该犹弟兄啊，他是用真理爱人的好榜样。使徒约翰写这封信给他，当然一方面是勉励该犹继续的在接待客礼上用真理爱人上要更加的忠心，因为这个爱弟兄啊，是一种对神忠心的表现。虽然使徒约翰在前书里曾经劝告弟兄姐妹们不要接待传异端的人，因为有些传异端的人，他们就是利用别人的爱心呢，东奔西走的住在人的家里，不做工啊，只是吃饭，而且还带来异端的教训。所以在使徒约翰也好，彼得也好，使徒保罗也好，都是劝告当时代的弟兄要小心，不要接待传异端的人。但是在约翰三书啊，我们看到使徒约翰勉励弟兄姐妹，对于那个真为弟兄的真是传道人的，要用爱心来接待他们。不只是传道人，就是普通的弟兄姐妹也应当在基督里彼此相爱。使徒约翰是一个渔夫啊，但是我们看无论他写的约翰福音、启示录，还有约翰一二三书，他是用非常简洁的笔法来描写，尤其是在三书啊，他用简洁的笔法生动地描写爱主的该犹，也很生动地简洁地来描写那犯罪的丢特腓，还有行善的迪米丢。我们看三个不同的人物，使我们读这个短短的十五节的经文，使我们好像生动地见到这些人，并且知道应当要效法的是什么。这卷书也帮助我们懂得如何的来遵行真理，不但是自己遵行，也要懂得如何帮助别人来遵行，这是我们基督徒该尽的本分，这是容神一人的事，我们的神非常注重。在这卷书里，使徒约翰他一开始就先承明自己的身份是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而且这位该犹弟兄是他诚心所爱的。所以使徒约翰爱弟兄，不是由于他责任的催促，而是完全呢发自他主动的爱心。对于这样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来说啊，很不容易，因为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到他所显出的热情是像青年人那样热切的真诚。这当然不是说年纪大了就没有真诚，而是处事为人的经验，有的时候年纪大了是越来越老练，有些是十分的谨慎，无论在话语上、态度上都是很小心的。但是我们看使徒约翰这一位爱主的老约翰，他爱人爱主的心呢，不是越来越老沉，反而是像青年人一样的越来越年轻。所以爱主的心，也就是爱人的心，我们不妨越久越新，就像我们的主爱我们的这个爱，从来不会因为爱久了就疲惫了，反而这个爱是新鲜的，新鲜的玛纳喂养我们的身体灵魂，新鲜的活水要健壮我们的身体，正如健壮我们的灵魂一样。在使徒约翰写给该犹的书信里面，他不只是希望该犹灵魂能够健壮，他也注重他的身体健康。我们知道只有健壮的身体才能够去服侍别人，如果自己都是身体不好，没有精神，就没有那个力量去帮助别人。所以对于我们在身体方面、灵魂方面都要注意他的健康，要有适当的长进。就像我妈 以前老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身体健康，好来孝顺耶稣，这话是真的。我们看使徒约翰，他是近百岁了，但是呢，他的身体依然十分的强壮。首先，他并没有在巴摩的海岛上晕倒。等他回到了以弗所的教会，他写了这么多的书信，继续的牧养教会。他像父亲一样的牧养教会，他是一个好牧师，他更是一位真理的战士。当然，他也是一位辛苦的牧人。他不只是牧养群羊，他也栽培弟兄姐妹有健康的身心灵，同时他在维护真理上，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的热忱呢。所以这种热忱呢，一定会影响到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当他写约翰三书的时候，当然他不在教会里，但是呢，虽然人不在教会，但是他看见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依然是按着真理而行，他就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就像父母看见孩子们，他们按着真理而行，尊重父母的教诲，父母没有比这个更高兴的了。所以使徒约翰说，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大的，只要是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按着神的话，照着神的心意来行，使徒约翰就喜乐了。那我们的喜乐是什么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受到别人的爱戴敬仰而喜乐呢？会不会是因为教会的经济力量增加了我们就喜乐呢？或者是别人在物质方面供应教会非常的丰富而喜乐呢？都不是啊。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信徒们能够按真理而行事，这是他最大的喜乐。就像该由，该由使徒约翰称赞他的善心善行，他说，你若配得过神，您看所行的善是因为我们配得过神，若是行恶，那就表示我们配不过神呢。同时呢，圣经也让我们注意到他的善心呢，就是他的善行啊，是使徒还有众弟兄们都是共同可以证明的，表示他的爱心是很广博的。他不是只对那些爱他的人他就爱他们，他不是只挑着几个人，在教会里比较有地位的，比较有名望的，在社会上广为人知的人，他就对他们有爱心，不是。他是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有善行有爱心，而且他越做越有爱心。但是他自己呢，他自己的灵性的德行却是越来越优美了。我们看在圣经里，无论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罗马书十二章，讲到服事的时候，首先谈到的就是要将自己献上，然后再谈到肢体当中的互相的服事。在这个服事里面呢，有一种服事啊，圣经说要甘心，这个甘心的服事就是怜悯人的服事。这个怜悯人的服事就是能够懂得别人的难处，不是因为今天他失败了我们就要教训他，乃是说我们要怜悯他。那么自己在患难中呢，要学习忍耐，至于别人在患难中呢，我们就要帮补，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们知道所有的恩赐都是由神由圣灵赐给我们的，当圣灵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给我们机会去服侍人，去爱人，去帮助人，虽然这些工作在看起来啊，在五重的职事里，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里并没有提到这个帮助人的，但是这是一项在教会中无法缺少非常重要的恩赐。这种服侍神是纪念的，被神选为服侍人的这种恩赐啊，事情看来虽然是有些卑微，但是我们的神常常所使用的人都是灵性很好的人去做。譬如说在使徒行传里，那一位第一位殉道的司提反，这个司提反是很有恩赐的，而圣灵选了最有恩赐最有能力的司提反来做 管理饭食的事，那么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呢？绝对不是。神把重要的人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只要神把我们放在那个位置上，那个位置就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羡慕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我们所要羡慕的是那一些忠心侍奉主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去计较自己的恩赐是大是小，乃是忠心的做成神的工。听众朋友，今天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不缺少能干的人，这个世界也不缺少高深的知识，更不缺少丰盛的财富，但是这个世界最缺少的就是真诚的爱。首先是对神，然后是对人。若是没有爱神，是不可能爱人的。今天在教会里，许多人都把服侍神，在教会中做了工作，就当作是爱主了。其实真正爱主是有了主的命令又去遵守的人。不过我们看到许多人遵守了主的命令，真的是去爱人如己，他也许会吃亏哦。如果我们爱神，遵行神的命令，就必须先准备好有肯吃亏的心。至于在服侍人的这个事情上，爱人灵魂的这件事情上，我们必须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当我们看见这个人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人的灵魂，而不是这个人的身份。有些人是有轻贱贵重之分，以势力的眼光看人，把人分成等级了，定了价值了，然后就去认识这些所谓尊贵的人，那么这样我们就不是在服侍人，而是服侍自己，以自己的事为念。那这样如何能够因为透过服侍来荣耀神，得神从天上赐给我们的喜乐呢？尤其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但是助人、爱人的恩赐是每一个人都有的。神要我们透过服侍别人来服侍神，当我们彼此服侍、互相款待的时候，这个喜乐就从神那里要丰丰富富地倾倒在我们的心里，还有我们的家里。
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你耕
耘，
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你耕耘，我来播种，在福音田里合作分工，完全为主，不问辛苦，同心协力把主恩传颂。
这首诗歌是由天韵合唱团所演唱的，取名为《同工歌》，很有意思，很好听。一起做工就是同工，同工们都需要与主同心，我们就自然能够合一同心做主的工了。若是没有与主同工，没有与主同一条心，那么各有各的心，就无法成为同工了。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有一个小男孩无意中找到一颗老鹰的蛋，他将这颗蛋和其他的鸡蛋放在一起，由母鸡孵出，而这只小老鹰也和其他的小鸡一起长大。这只老鹰也自认是一只鸡，每天和其他的鸡一起找昆虫吃，学鸡的叫声，偶尔闪动一下双翼。时间一天天的过去，老鹰逐渐的长大。有一天，他看到一只雄伟的老鹰在空中飞翔。这只自以为是鸡的老鹰赞叹道：
哇哦，多么奇妙的鸟啊，飞得真好。
另一只鸡对他说：
算了，人家是鸟中之王，别胡思乱想了，我们永远都不会像他那样飞翔的。
我们是否忘了自己是万王之王的儿子，忘了我们有最尊贵的身份？当耶稣救赎我们的那一刻，我们就拥有最不一样的地位。不要再低头叹息，抬起头仰望上主的荣光吧，你会重新得着力量的。
为普世华人祷告。
藏传佛教在西藏拥有很大的势力，天主教或基督教的传教士早期只能够在西藏的东南方为村民看病，开设圣徒药房，陆续带领村民信主之后创建教堂。至今西藏岩井这个地方的天主教堂仍然使用着全世界唯一一套的藏文版圣经。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怜悯临到西藏百姓，你真理的圣灵牵引他们认识你，经历你，愿他们的心柔软谦卑，乐意聆听思考基督的救恩。愿有更多教会在西藏建立，愿藏文版圣经在西藏广泛流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的用忠心呢，用爱心为这块地方祷告。西藏啊，求神快快的在那里用福音使当地人的身心灵都强健。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让爱天天祝你家，让爱天天祝我家，不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天天住我家，分日夜秋冬春夏，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